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颠覆现代人常识的瘟疫大劫，上大疫横行，天灭大明，作者古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8日。在《大明劫中的大疫之劫》一文中，讲述了一个奇怪的、令学术界一直困惑的历史现象：明朝亡于大瘟疫，但是那场瘟疫却不染清军，清军入关后一路杀到南方，统一了中国，瘟疫也奇怪地消失了，好像这场瘟疫就是为了毁灭大明王朝而来。为什么会这样？该文讲过，吾有幸，自幼可治瘟有绝招，凭着道家的真言和达元引，治愈了所到之处的瘟疫，但是游医走的范围很有限，瘟疫的四散传播速度之快，绝不是游医可以阻止的。但是全国性的大疫却随着明朝灭亡而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下面就开始揭开这段历史的谜语。第一部分，天定历史设谜语，颠覆常识见玄机。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是他的背后却有一个惊天的秘密。一，顺势速得天下，逆势骤失江山。崇祯17年元旦，1644年2月8日，李自成在西京（今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满清掌权的多尔衮以七岁的顺治帝的名义致书李自成，提议共取中原，因为大明城防坚固，特别是北京包砖的后城墙实在不好打。先主皇太极和多尔衮都曾遁于坚城，对满清瓜分中原的提议，李自成不予理会。3月10日，李自成亲率骑兵步兵50万人东征，从鱼门渡黄河进入山西。此后大顺军连战连捷，很多地方望风而降。3月下旬占领山西全境之后，兵取河北真定（今正定、保定）。4月23日兵抵北京外城西直门外，当天明军三大营守军溃败投降。夜间太监开外城张义门投降。25日内城陷落，崇祯帝没逃出去，自缢于景山。东征定天下之顺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特别是满清的多尔衮，而后就是人们熟知的大顺军在北京拷打官员，追赃助降，义军将士骄奢淫逸，逼反了准备归降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李自成东征山海关，吴三桂亲满清入关，大顺军被清军击溃，一路败逃。李自成覆灭大明之后仅仅39天，江山再次易主。二，顺势有玄机，瘟疫出奇迹。李自成的义军前期打仗并不顺利，三度全军覆没，三次顽强复起，从崇祯14年1641年才开始时来运转。1642年称雄于河南，1643年在潼关歼灭了明朝主力孙传庭的大军，1644年东征横扫晋冀，轻取北京。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顺利？对照另一组史料就能看出，瘟疫使然。1641年大明瘟疫复起，开始了最大的一次流行，泛滥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京津冀、江浙沪、鲁豫皖等地，有些地方十户九死，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一直盛行到1644年。这在电影《大明劫》里有所展现，要不是神医吴又可，孙传庭的军队就完全没有战斗力了。但是吴又可并没有去北京，而京城疫情最重，当时北京萧条肃杀，街头巷尾连玩耍的孩童都没有了， 到1644年4月，李自成围攻北京时，北京被瘟疫扫荡的基本没有抵抗能力了。把军事和疫情的两方真相拼合在一起，惊人的奇迹就出现了。三，疫灭大明，疫情骤停。李自成的义军进京，隔离了病人没有？没有。他们戴口罩蒙面了没有？没有。他们被告知要勤洗手了没有？没有。他们和京城人保持社交距离了没有？没有。他们封闭京城街坊，让百姓禁足了没有？没有。他们责令百业俱息，让社会停摆了没有？没有。那次大瘟疫可是鼠疫，从症状上看是兼具肺鼠疫、腺鼠疫之力的混合鼠疫，其传染力、危险等级比当今的新冠瘟疫还高。崇祯实录记载，16年1643年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约为 40% 甚至更多。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下七月大疫，名曰割居病，挨家挨户传染，常常是全家死绝，无人收尸。明记北略记载，大明宾科给事中曹良直家里来了客人，与客人对坐饮茶，刚端起茶杯弯下身子请客人喝茶，还没起身就死在当场。兵部梁希来拜客后急忙回家，进屋就死了。武将钱进明同客交谈，话没说完即死。一会儿夫人毕普连死15人，又有两个人骑马一前一后边走边聊，后面的人问了一句话，前面的人却不再搭话了。走近看时才发现前面的人已经死了，尸体仍端坐在马上，手里扬起的马鞭还兀自垂着。更有一富户全家感染鼠疫，满门死绝。有两个小偷趁机进来偷东西，一个小偷入室打包财物，一个趴在屋檐上俯身朝下接取包裹。两个人分工合作，屋檐上已然堆满了，屋檐下还有许多堆积。檐下的小偷又托起一个包裹，屋檐上的小偷正把接住的包裹向上提拽，两人突然都死了，手里各拿着的包裹也没有落地。李自成大军开到北京之时，京军三大营的军队因为鼠疫死亡过多，北京内外城墙 15.4 万个垛口只能有5万兵据守。这些大疫之下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们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失去了抵抗能力。鼠疫是病菌治病，不只是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才传染。上面的历史事实和当今的科学理论都证实，鼠疫人传人，没有跳蚤作为媒介，传染得更快更惨烈，呼吸接触就传播病菌。那么为什么在混合鼠疫大流行的北京城里，李自成的义军不但没有被烈性鼠疫感染，31天后远远超过了腺鼠疫的潜伏期2至8天，肺鼠疫的潜伏期3至5天，还在山海关和吴三桂的军队激战。且的事实让我们理性面对一个深层真相，瘟疫当时就是不染李自成的义军，那些说李自成军队因为染疫才迅速败于清军的假说是没有根据的猜测。要知道史料记载的是当时李自成的军队顽强奋战，战斗力极强，在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如果不是风向一种小天象突变，满清大军趁机出击，关宁铁骑眼看就要被李自成全歼了。当时吴三桂的一些军队拼死也抵挡不住，有的已经开始投降了。清朝的史料说，李自成的溃兵跑到哪里就把瘟疫带到哪里，这也是猜想外加栽赃，是清军追击到哪里就发现哪里有疫情残留。 其实瘟疫早已在那些地方流行了，不是溃兵带去的。假如真是溃兵带去的，清军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时，随着将士的呼呼喘息，大意就把清军放倒了。正因为人们不理解，所以电影《大明劫》里才虚构了李自成义军也染疫的情节。现在看来，那是不合历史真相的，但这也太匪夷所思了。义军也是明朝的子民，为什么他们造反之后，瘟疫就远离了他们呢？也许有人会说，是不是形成了群体免疫了？义军都是由有免疫力的人组成的。第二部分，科学对比，再现玄机。一，惨烈的鼠疫，人类无法群体免疫。现代科学对鼠疫有三条科学结论。结论一，而今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医治，现鼠疫的死亡率约为 75%。肺鼠疫的死亡率为 100%。 在人类发现抗生素之前，没有特效药，人类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死亡率。结论二，人体对鼠疫杆菌没有天然免疫力，都易感，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会被感染。结论三，患过鼠疫的病愈者可获得持久性免疫力，很少再次感染。明末大瘟疫的症状表明，那时是肺鼠疫、腺鼠疫的混合鼠疫，典型的通过呼吸道传染，没有人有抵抗力，感染后很少人能活下来。疫情从崇祯六年 ,1633 年开始起于山西，而后泛滥全国。疫情间断发作，此起彼伏，扫荡回旋，表面人类没有形成群体免疫，每一次幸存下来的人也没有抵抗力，抵挡不住疫情的复发。二，李自成的义军颠覆了无神论。但是历史事实告诉世人，李自成的义军横扫疫区的明军，又侵取疫情最重的北京城，还保持了强大战斗力东征山海关。在烈性鼠疫发作的中国内地，他们甚至对肺鼠疫都产生了免疫力，唯一的解释就是天意所为。上述史实再次告诉人类，瘟疫真有眼睛，定向感染人，定向取命，无神论在瘟疫面前可谓全面瓦解。第三部分，马房跳蚤防鼠疫，一叶障目盖玄机。为了解释清军不染瘟疫的奇怪现象，有学者提出了战马防疫说，说清军主要是骑兵，战马身上的气味能驱赶跳蚤，所以清军不得鼠疫。然而这只是为了解释而造的解释，不能成立。清军也有步兵，为什么步兵不染疫？明军也有骑兵，为什么在瘟疫打击下战斗力大失？李自成东征的50万大顺军主要也是步兵，为什么不染疫呢？何况前面刚讲，鼠疫的传播不只依靠老鼠身上的跳蚤，见面说话、飞沫传染、接触伤口、物品、货物、财物等等，病菌照样人传人。而且从上文史料的记载疫情惨状来看，当时的瘟疫不是在传播传染病，而是在传染死亡，完全不需要跳蚤叮咬的时间，甚至不需要潜伏期。清军一路杀过去，杀人、抢劫、屠城，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他们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烈性传染的鼠疫却不染清军呢？因为大明王朝的一件天大的罪恶更伤天害理，揭开这段历史的真容，也就揭开了当今世界性的瘟疫大劫的答案。很多学者以史料为依据，指出大明王朝亡于烈性鼠疫，可是奇怪的是鼠疫不染清军。大明劫中的大疫之劫一文讲过，当时神医吴又可，他以道家真言和达元饮治愈了一方百姓，但是吴又可的活动范围有限，不可能治平全国的疫情。为什么随着清军统一天下，全国的烈性鼠疫会销声匿迹？中世纪黑死病鼠疫 肆虐欧洲几十年后神奇消失，这已经让科学十分困惑了。而对明清史料的挖掘表明，当时的烈性鼠疫不感染李自成的50万义军，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京城盛行的鼠疫戛然而止，完全颠覆现代人的科学认知。但是令科学难以解释的事实还不止于此。第四部分，官宁铁骑也不染疫。一，吴三桂的官宁铁骑为何也不染鼠疫？通过上篇的讲述，细心的读者会想到，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的官宁铁骑能和李自成的20万大军死战，说明他们也没有感染鼠疫吧。确实是这样，1644年5月26日，李自成大军到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50000官宁铁骑，含步兵，真正官宁铁骑精兵骨干不足20000。一直打到28日晨，吴军才支撑不住了。此时风向大变，天象不利大顺军，满清骤然出击，在清兵出手前，官宁铁骑以少敌多，能抵挡大顺军强攻两昼夜，足见其强悍的战斗力。这绝不是一支染过烈性鼠疫的军队。明末的烈性鼠疫流行12年，后期京师疫情最重，全国没有封城禁足，各地往来一直不断。吴三桂镇守宁远（今辽宁新城）、山海关一带，军事补给都来自京城，他的家人也都在京城，鼠疫怎么可能传不过去呢？可事实上，官宁铁骑就是不染鼠疫。后来吴三桂率领这支劲旅追击大顺，剿灭南明，过河北，平山东，回锦州，入汉中，剿西北，定云贵，出缅甸，回云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直保持着强悍的战斗力，穿行了无数鼠疫疫区，烈性鼠疫屡屡从官宁铁骑身边擦身而过，就是不理他们。前文我们已经详细辨析过马房跳蚤防鼠疫的假说，与事实和逻辑都不合，是一叶障目。那么在大明王朝被鼠疫肆虐，军队战斗力锐减的情况下，唯独官宁铁骑例外，他们特殊在哪里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袁崇焕的劲旅反迫害的特例。官宁铁骑是袁崇焕一手建立起来的明末最强部队。天启六年宁远大捷，袁崇焕10000多人守孤城，火炮击退了努尔哈赤13万多人4天的强攻，扭转了明朝百战百败的推势。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60000大军24天的来回攻击，不但宁远、锦州两城的火炮发威，野战也和八旗劲旅打成平手。崇祯二年的京师保卫战，袁崇焕带领官宁铁骑8000多人，在广渠门外把满清悍将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和蒙古亲王率领的40000多精锐骑兵彻底击溃，斩杀数千人。这场胜利几乎困惑了所有学者，文人袁崇焕怎么可能训练出天下第一强悍的骑兵，在满清八旗最擅长的骑兵野战中打垮了5倍于自己的敌人。他的随军文书记述，袁崇焕亲自上阵，差点被砍死，两肋中箭如同刺猬，幸亏身穿重甲才没射透。太命大了，以至于太多人认为史料记录可能有夸张，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含糊带过。袁崇焕被大明朝廷迫害死，他的30000官宁铁骑一分为三，其中一支落到了吴三桂手中。 影视中喊出的官宁铁骑天下无敌的口号并非吴三桂吹嘘壮胆，这支劲旅扩编后随着吴三桂横扫大半个中国，歼灭了大顺军、大西军、南明军队，后来又反清，对清军也是屡战屡胜，以致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洲军主动与关宁军野战，最后以火炮歼灭了这支无敌铁军。不是因为最能打仗才免于瘟疫的天罚，人类对鼠疫没有自然免疫力。关宁铁骑与其他明军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是袁崇焕建立起来的，在袁崇焕被迫害后，祖大寿领着这支部队撤出回山海关宁远，名为自保，实则抗皇命，为元帅鸣冤。崇祯吓坏了，赶紧让袁崇焕写亲笔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又率军返回京畿，五天收复四城，为救袁崇焕立下大功。尽管没有救成，但是为反迫害尽了全力。为什么这样能免于天罚呢？第五部分，明朝瘟疫多，冤狱见因果。一，从表面找原因，科学成了倾向说、目的论。现代科学总是从表面找原因，认为瘟疫由天灾、卫生条件差引起，这种解释也是猜测，不合史实。现代学术界发现，古代的灾年、平年交替循环，在不同地区也有轮替，也就是说，天灾人祸历代都有，但都没有像明朝那样动不动就酿成一场局部瘟疫，所以上述解释并不科学。对科学无法解释的原因，硬是抓其一点，不计其余地做出科学解释，目的性强，倾向性也很强。这样的倾向说、目的论本身就是偏颇、不科学的，在基点上就不能成立。二，明朝的两大历史特色。明朝的历史有两大特色，一是瘟疫多，特别是后期。有人统计，明朝统治277年间，至少有168年发生过瘟疫，不同地区各类瘟疫达330次以上。二是冤狱多，明朝特务机构最发达，太监掌控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镇抚司，以监控迫害朝臣为业，恐怖治国，大兴冤狱，酷刑残害为历史之罪，发明了完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廷杖，无需有罪，皇帝一句话就棒打大臣，甚至打残打死。诏狱含东西厂狱、锦衣卫大狱、镇抚司狱等，设定凌迟千刀万剐的级别，定下几千刀，如果在这几千刀剐肉完成之前罪人先死了，行刑者要被重罚。三，两大特色暗存因果。其实明朝上述两大特色是有因果关系的，冤狱是瘟疫等天灾的根源之一，过去遇到灾难、麻烦、疾病或者亲人疾病，皇帝常常大赦天下，朝臣劝谏帝王处理冤狱以化解灾难的事史不绝书。为什么会这样？科学认为这不可能，前文的事实已经把科学的认知打破了，所以只能用超科学的理来解释。李淳风的天象著作《以四占理》多次出现，以赦解之，指天难，大赦直接解的是冤狱，怎么会解开天难呢？因为有些天难根源是上天对人间大型冤狱的惩罚，所以以赦解冤狱解决了问题的根源，自然就解开了相应的天难。以四占不直接说原因，稍微拐了个弯，因为直接泄露天机要遭天谴的。一种学说如果不准确，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算卦就是这样，算得准，因为水平高，极小概率的事件不可能是碰运气碰来的。 算不准，因为水平不够，或者是骗子。不能因为算不准，就说算卦都是假的。大臣劝谏帝王平反冤狱，大赦解决灾疫，如果都无效，同样会被历史淘汰。比如古代的求雨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有祈宴的时候，如宋太祖请出善无畏不朽的肉身祈求晴天，郑霞请宋神宗废止王安石新法，以天降大雨解旱情，明朝王阳明祷文祈雨等等。当然不会所有情况都可以以赦解，以四占也是说在个别天象下可以以赦解之。四，朝廷犯罪，百姓连累。可能很多人会问，如果冤狱是明朝瘟疫的根源，为什么那些冤狱的制造者东厂西厂昏君不遭报应，而是老百姓首先遭劫呢？这个问题瘟疫的眼睛一文已经深入辨析过了，这是给人间留的谜，也符合天理。百姓的顺从认同拱卫是昏君和乱臣强大为所欲为的基石，所以这些百姓要遭劫，百姓先受点罪，有缓冲余地，有机会醒悟得救，最坏的最后入劫，没有机会。崇祯帝和他的后妃儿女何尝不是这样？如此说来，明末那场最大瘟疫必然对应最大的冤狱是谁呢？第六部分，三方神迹有根源，归一直指袁崇焕。一，活寡袁崇焕迫害罪弥天。很多人会知道明末最大的冤狱就是保卫大明的第一功臣忠臣袁崇焕无辜被崇祯帝下狱炮制罪名，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袁崇焕不但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实际剐了3500多刀，刽子手还把剐下来的肉当场出售。史料记载，面对惨烈的酷刑，被朝廷谎言欺骗的百姓们不但大骂袁崇焕这个卖国贼，还抢购其肉。袁崇焕被折磨三日才死，百姓又争先哄抢内脏剁碎解恨，场面之惨，空谷绝经。明史记载，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发现家无余财，将其亲属流放3000里，天下人认为太冤了。注意，事实上可不是天下人都认为袁崇焕冤枉，而是当时大部分天下人听信了朝廷的官宣，误认为袁崇焕是卖国贼，死有余辜，所以京城百姓才有那么激烈的恨袁反应，才有一些民间史书的作者把袁崇焕比作秦桧。是否知道其中的真相，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分命令，是在迫害中受谎言蒙蔽推波助澜，还是明白冤情命运截然不同，逃不过瘟神的眼睛。大道至简至易，道德经阐述了这样的天理，满清大军李自成的义军吴三桂的明朝官宁铁骑都不染疫，这三方神迹和天灭大明的根源都归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袁崇焕。烈性鼠疫是降下的天谴，因为大明王朝忤逆天理至极，听信官方谎言不明真相，或者和逆天的朝廷站在一起的人，都和大明一样在劫难逃。二，冤狱杀常见，大义却罕现。可能有人会反诘了，历史上的大冤狱大冤杀太多了，按你这种说法每次都应该招来大义，怎么没有呢？西汉初年冤杀韩信，南宋初年冤杀岳飞，都是大冤，怎么西汉南宋都延续了很久，没有被瘟疫灭国呢？难道普通的杀和千刀万剐差别这么大吗？历史的真机不是表面能理解的，深入一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韩信、岳飞被冤杀，全天下的百姓、官员都知道他们冤，都知道真相，所以百姓不分担罪业，不遭劫，不会有瘟疫洗劫整个王朝的子民。而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大多数的百姓都听信了朝廷的谎言，拥护迫害，而明白真相，当时为袁崇焕发声者屈指可数，大家都认同着迫害，这在传统文化中叫做共业，共同造下的罪业，所以会有共同的天罚形式，报应所有的逆天理者，义灭大明根源于此。皇上钦定，群臣呼应，政府鼓吹，百姓热追，到了争抢食肉的程度，逆天的谎言和迫害招来瘟疫天谴，大明王朝就此毁灭，还裹挟走了上千万百姓殉葬，只为逆天的君王。明白了这段历史因果，也就明白了当今瘟疫频发的根源，非典瘟疫萨斯，新冠疫情萨斯二，未来大疫萨斯三，日月循环，历史重演，人类面对大劫天谴，当时的科技从来都是无助空盼，真正的救赎，且看历史水到渠成的铺垫。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